好，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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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四教仪记教观纲中合说，各位比丘，各位比丘尼，各位沙弥，各位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放上啊。那么呢，我们就这个藏教哈，在偶益大师他所分类的方式啊，他谈法其实是古人没有的。他把藏教的修行呢也分成六级，好，那其实级哈，级是只有原教才能说的啦。不过后来大陆，后来有一个出家人，他也在天台出家晚了一点了，然后后来脾气不好啊，怎么样子，然后又惹了谁谁谁，然后后来他就也就还俗了。他后来拿了我那个话去批评偶益大师，我没有批评的意思，我只是说偶益大师他用了一个过去天台没有用的方法来分类藏教人的一个修行阶次，那这次当然是有一点冒险，为什么？因为古人没这样用啊。相对于他来讲，他往前看的古人有一千多年了，这当然他是这个日本人很推崇他老人家。那不过呢，推崇一回事啦。那天台的教法有天台教法的一些基本的看法，你比如说他待会儿或者今天一定会讲到，他在很多某一些修行的那个说法当中，他就会用到我们所熟悉的种子啦、八识啦这样子的说法。那这个说法智大师有没有用？也有，但没有用那么多啊，或者是说在用的方式不太一样。那这在后来啊，大概在元南宋之后，大家就没有人去理会这个事情，因为南宋以来啊，就是讲到什么什么禅静融合啊，教理融合啊，特别是五代之后，已经情况就不妙了啊，一直到北宋的时候呢，这个才有经典再次的从韩国天台宗经典韩国引回。引回来，引回来之后，还有部分日本。那引回来之后，当然还是有人读不懂。光那样子，在北宋都有人读不懂了，一般人都读不，一般稍微有涉猎的人，他就不一定读得懂。但当然了，当时的天台，传承者他还是能懂，还是很有能耐。不过你可想而知，对于知识分子或者是那些当时的围观的人，他好要天台，他都不一定读得懂那些文了，那都已经是北宋喽，慢慢的，北宋有一位复兴的大师那么这个，乃至于呢，我们做晚课的时候的慈云尊者、慈云忏主，那这个。都是在北宋尤其是在那个宁波关中寺。当年关中寺宁波有点像 威尼斯那样子。我记忆，我看那个地图没看古地图这么看，它是它那个宁波那个水道啊，那水在马路当中，就是现在的马路啊，大路当中走的。那那个时候的关中寺不叫关中别院，关中寺是很大的，好像我看那四字啊，一直到山边。现在完全不是了，现在宁波就是一个很大的城市，那关中别院就被缩在那个大楼之间了。哦，那山海桑田真的是很难想象。好，那那时候当年的北宋的时代的大本营，拜忏啦，修法华三昧啦，哦，诵持法华经啦，乃至于辩论，啊，三家派、三花派都在。那个三外派都在那个北宋时代延续了两三代，好，连续两三代。但之后呢，之后就歇息了。歇息是什么状态啊？这个汉人的文化里头没有这些，没有这种习惯，没有这种记忆，哲思。然后辩论玄想这种习惯没有。在印度的话，印度呢早在6000年前左右啊，或者少短一点吧，在世尊时代一定是有了他的数字概念呢。你看看释迦牟尼怎么说，恒河沙数，对吧？恒河沙数就是像恒河沙那么多的数目，所以印度人他们在那个时候就他的数目观念已经是这样概念了，你懂吗？那汉人你去查古代的字，基本上有大概就是一兆一几兆兆再上去，什么金啊什么的有，但就没有太多。那印度已经到十的，哎呦，已经到十的54方了。十的54方，在那个时代，啊，当然了，佛经上面它不用次方这种概念，也没有太用文字，它用无量无边哈，那么会用好多个比喻。我这次那个大专营，我还做了一个比喻，那个比喻是在《大宝积经》里头有的比喻。他说，每一位众生互相做父、做母亲的次数有多少呢？你怎么算？我告诉你，十的3次方，十的24方，对你有什么概念？没有概念了，对不对？你看佛经就真的很善巧，你没有概念了。我说绕地球三圈那么多，你有什么概念？没概念。你看他用的概念很棒，他说3000大千世界抹为微尘，又来了，又出现这个华经上到处有这个说法。3000大千世界抹为微尘，然后这次不一样，将这些微尘揉成黑枣那么大，哎，它不就是每个微尘呢？就不是了。点成结是用微尘算的，他现在没有，他说把它揉成那个什么黑枣那么大，3000大千世界抹为微尘，再揉成这个黑枣那么大呢，然后。那个是那么大，然后揉出多少个黑枣呢？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做过你母亲的次数就有这么多。哦，听懂吗？他那个很灵活灵现的这样。好，然后在佛经上提到机会有多少的时候，他就有所谓的比例概念。他说：“人今生为人，下一世为人，或下一世堕落为地狱恶鬼畜生，都是人哦。人，然后下一世呢还为人一类，堕落为地狱恶鬼畜生的合起来为一类，它的比例有多少呢？你看他讲比例啊，很有意思啊。他说，作为人的如爪上尘。”那个堕落地狱的 恶鬼畜生的合起来如大地图。哎呦呀，那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的比例当中大概只有半个不到，或者是这千百分之一个能够做人呢。哎呦，会不会太恐怖了？爪上尘跟大地图啊，这是就是数目的比例，他用这种算法。然后再来他那个机会比例，机会比喻，他有什么机遇？他说、啊、人生难得今已得。那人生怎么难得法呢？人生是这么难得的。他说、啊、有一只乌龟在四大海当中飘来荡去。乌龟哦，乌龟有多大？嗯，你疯了，乌龟有那么大？是你啊，唔捌唔捌看过猪嘛，爱看食过猪，唔捌食过猪吧，嘛爱看过猪。没吃过猪肉，也要看过猪啊。你不是乌龟？你不知道乌龟是多大吗？乌龟才这么大而已。当然海龟有可能这么大了。一般讲乌龟就不会称海龟了，乌龟啊。他说那是乌龟啊，是盲龟，眼睛瞎了。在哪里呢？在四大海当中啊游荡，而且眼睛瞎了。那他呢？每一百年，喂，听清楚啊，一百年啊，每一百年浮在水面上一次，换一次气，叫归洗法啊，换一次气。在换这次气的时候呢，刚刚好，注意听，刚刚好，刚好这样。这个海面上面、啊、有一块木头，多大呢？就是我那个这个什么呢？这个 Mac 电脑这个什么呢？13寸的那么大，上面有个洞，这样子，刚好那乌龟的头差不多一样大，也到处乱飘，飘在那个海面上。喂，注意听啊，飘在海面上这样。然后这只乌龟在下面乱飘乱跑，盲龟哦，乱跑，每一百年浮出一次，就这么一次浮上来，刚好在那个木头上面穿过那个洞的机遇，就是人生能得的几率。哎呦，这什么情形啊？喂，听得懂他在比喻吗？哎，佛经哦，比喻那个几率哦，那真的超级吓人的。我当时我在大学的时候还大三了，还在那边犹豫说，到底是出国读博士，以后到大学去教书呢，还是出家做法师，以后来修行。当我看到这个案例，我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就不用再想了。哦，好啊，都哇，这样子失人生的，将来还是要回人生，几率是这么低啊。哎呦，加西郎，惊死人了！出家，你有什么好说的？喂，醒过来，不要装作没听到，我已经把这比例跟你讲了。所以你要不要尊敬出家人？尊重了，不要尊敬啊，尊重出家人，他那个几率真的这么低、啊。比这个还低耶。对啊，做人的几率就这么低啊，人当中还有个出家人，那不几率更低啊。所以你要不要珍惜人生难得今已得？对不对？佛出世时我沉沦，佛入灭时我出世，忏悔此生业障重，不见如来今色身。所以 这句话没什么，没有什么。佛出世，我沉沦。对啊，在《欧含经》里啊，佛陀讲了一个事情。他有一次佛陀跟阿难出门了、啊、佛陀常常会给阿难机会教育啊。他就走过去了，刚好不知道什么，有一群蚂蚁在那边爬。师尊走过去啊，就。刚开始第一次的时候看师尊的脸露出忧郁这样，然后呢接着呢就稍微微笑了一下，阿难就很仔细的看佛陀， 啊，佛陀啊，你刚刚说为什么忧郁？他说啊，你不知道这些蚂蚁哈、哦，我之前有世尊在贤劫有世尊佛，然后在之前的劫呢有千佛，那第一个前面一个千佛，那第二千佛就是我们贤劫千佛，将来还有个三千千佛是未来劫的三千佛，这些蚂蚁啊，注意听啊，搞不就是你哦，注意听啊，啊，这些蚂蚁啊，在上一个千佛的时候就干蚂蚁了，到现在，地球爆坏掉几次了，他们还在干蚂蚁。哎、欸，这冷气又不冷了，是吧？还是怎样？然后呢？到现在他们还是蚂蚁。那是那，然后，那阿难就问说：“那您老人家后来怎么就比较疏，比较那个了？”他说：“因为今天我们从这里经过，他被我们的影子遮了一下，是所有蚂蚁当中最幸运的。”被佛陀的影子照到了，喂，醒过来啊！影子，你们两个竟然还在那生烦恼，还在那里颠颠倒倒，哼，塞哦！他被影子照一下而已，是这一群蚂蚁嘞，未来。在我的佛法当中可以为人，嚯啊，赚大了呢，赚大了呢，喂，有没有醒过来啊？按照这个比例，他不还要在他那群没有被影子遮到的，那边乌鸦都一样呀。那影子能怎样？没有啊，就代表跟他很近啊，代表被影响到一点点呢、啊。对，蚂蚁也会这样子啊，嗯，就把它踢欧啊，他一定会这样想一下嘛，对不对哈？是不是因为被佛陀的影子遮一下嘛？是不是这样子啊？不能乱阿被戏呀，那个等念师我惊乱，乱阿被戏呀那样，我那踢欧啊，欧一边，哎，肯定要给我跟起来呢，就这样一个念头而已啊，就这样跟佛结的姻缘哦，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我们坐在那里没事，有个影子过来，我们会不会瞄一下？会不会注意一下？会不会想一下？会不会啊？对啊，啊，你想一下就是看佛了呢。一直想，啊，那听哦这边那只蚂蚁抬头看了一下，啊，惯了，进来去欧盟件较重要，然后就继续走了。这样，他是这样呢？哎、欸，这样子就结缘了，有没有可能？有没有？所以等一下，赶快去遮人家影子。嘿，这样子呢？所以你说要不要办大专营？要不要办？要不要办？影子都有这么大力量了，你还让他三天两夜在那里抄，是不是这样子、啊？在那里吃便当，你说那因缘有多大？本来搞不好堕落的，本来搞不好没一辈子没机会修行的，没什么、啊、什么都没有，那、啊、就有了。这次来了很多是黑客松的，没有错。哎，这个礼拜又有个黑客松，哦，我等一下告诉你时间哈、哦。黑客松的没有错，但是有好几个就跟以前一样，又是突然间被告知，在这之前完全不知道。然后他娘是有在听我们节目，然后就跟他讲说：“哎，你不是放假吗？”然后对啊。哎、欸，你要不要去参加那个黑客松？然后那个男生就什么叫黑客松？然后他妈妈还讲不出来。嗯，我只知道黑松沙士，不知道黑客松，不知道什么叫做黑客松。对啊，你不管了、啊，那个反正那很好玩了、啊。那是大专生或者是什么30岁以下，你去参加。后来他就告诉我说，他就这样来参加，糊里糊涂这样来了。所以说影子这样遮一下。哎、欸，千佛不能翻身，他突然间就在释迦佛的事当中能够，当然不是内事啊，哈，不知道是什么样，就是能够翻身。哎呦喂呀、啊， 所以是不是一低头一合掌皆共成佛道，是不是就这样，是不是嘛？所以说引落金缘呐、啊，哎呀，引落众生。所以我就记得有一次，蔡明和尚啊，他要去内湖，那时候内湖有个佛堂，然后他不知道跟谁约，太早了，早或者说时间不是太早，就时间还没到，他就把上衣脱，他就把长衫脱下来，在车火车上哦，他也怕热，他就交给我，只有我陪他而已。然后他说：“哎，齐堂，我们现在去百货公司，去度众生。”我就想，百货公司度众生，是什么情形？是什么状况？是什么？那我也不敢问了。哦，好，我就背着他的身带，然后拿他的长衫，他穿了一个中褂，这样，然后就去了。哦，原来他去11楼看那个水晶灯，这样，啊，就这样而已啊，就看啊看啊，他还会绕一下这样看，看就坐电梯就下来，然后时间差不多到了。好像坐计程车还是坐什么哪一号的公车，然后就回到内湖，我记得是这样。哦，我后来就知道，他只要度众生，就是说去那里给众生看一下，因为看到出家人不容易，是不是这样的啊？你就给他看一下，这样，啊，他也没做什么事啊，就这样。啊，就是度众生这意思，这显然就是这样嘛，就是被影子遮到，意思一样嘛，对不对？就已经是像有时候我坐那个。高铁也好，或者是捷运也好，台北坐捷运很方便。有那小女生、小男生就很有善根，好，那就会讲妈妈妈妈，那阿弥陀佛，哎，这样，那我就对他笑一下。哎，他可能就看过书，或者家里又怎么样，这个就算是很有善根的。啊，没有善根的，他就会躲，他就觉得你很怪，他就会躲，他就会躲妈妈。这样啊，有的妈妈也就没有姻缘，也跟他解释不来。啊，这个时候我就不会看他，因为你就看他，他会怀疑啊，他会觉得你是好人坏人，他会怕，甚至会哭，那就是一误会就大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啊念佛或者怎样，或者说让他发个愿，就让这个小孩子今后有佛缘，就要发愿。像高速公路，我是跟谁学？跟那开正长老，开正长老有一次我陪他去监狱弘法，那居士载他，那居士载他的时候，我们坐在后面啊，他跟年轻人很好，好，那这位我现在认识的很多现在长老级的，都是当年他介绍，啊，他看我们，他看到年轻人尤其出家人，他都很提惜了，啊，他就在车上啊 ，OK。高速公路呢，刚好看到一台载满猪的那个车子，他就跟他念了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尊皈依法，一尊皈依僧，众生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恶鬼，皈依僧，不堕畜生，皈依佛经，皈依法，他就念了三遍，那皈啊受持三皈哈，不带投胎，这个畜生道啊，能够尽此一生，能够投生善处，他就马上就这样作愿啊，是这样。所以我也是这样做，虽然那是猪啊，好，然后来我在车上看到小男生、小女生，他看到出家没无感的，我都会这样做。所以这个都是经上的意思，哦，记得啊，影子遮到就可以这样了。那你还住寺院，那你那个大姻缘那是不可思议，住寺院乃至一天的大姻缘，你看影子而已啊，你想想看，就能消多少业。吓死人了，那就一定要宵夜才有办法，不然那还是继续坐蚂蚁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他就这样仰头看一下，或者是坐意一下子，踢那欧椅啊，这样就够了。所以呢，佛的尊贵，佛法的尊贵，缘起的不可思议，哦，所以说我们天天在那，在佛门里头做早晚课啊，呼吸啊，吃饭啊，都总不觉得怎么样。那其实大因缘，不可轻视，特别是能出家，那一定是大因缘。那这样想起来的话，所以要任何人出家，其实不要说任何理由啊。对，经上还说到一个，他说有个家伙，有个出家人，出了家老是呢是戒律守不好，在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人家那个常常闹事情。也会有这种人呢， 常常闹事，这样俩代志安尼。他不是六旬比丘哦，他不是哦。但是同山道友对他还是有好意，他就问佛说：“这老兄，怎么要看样子想好心出，怎么老是说持戒也持不好啦，那这也那个的威仪也不行啦什么？”他世尊笑一笑说：“他过去演戏的，从来就没出家过。不过呢，有一次他去演出家人，就演了这么两小时，上台这么稀里哗啦演了这样。他凭这个功德，他凭这个功德，今生居然能见佛，哇哩嘞，赚到了，能见佛，还能在佛门里真出家。不过他起了一念好心。”他去装出家人的时候，他不是大家要演来顶礼出家人吗？他心里这样想：哇靠，演光演出家人就这么爽，他就这样想，你懂吗？他就光这样想一下子而已，就这样，然后就没有了，就这样去轮回了。他颠倒嘛，那还是一样世俗人嘛，轮回了，就这么一次念头，说啊，今天啊 gay， 我演个出家人，哇，他们就口口白。他们就在那顶礼了，我是怎样？就这样念几个念头而已。因为那一个念头，辗转熟了，居然能见佛，居然还能够出家啊！不过就是因为很混嘛，那演戏一样嘛，是不是啊？所以出了家就一副那种怎样怎样的这样。但是呢，佛陀还是让他出家，还是让他出家，因为他是男众，男众不像女众这样。业障重，男众他还是会，他觉得慢慢的对了，对了，对了，他就一直往对的方向去，他只是那个习气实在太重，演戏嘛，吊郎当的这样子，习性这样。好，所以说出家人，你要知道，只要是出家人，你都不能轻视，特别在斋僧的时候，那斋僧的时候，有人就跟我抱怨，我有做宗教基本法，有人跟我抱怨说啊，你看他那个出家人不威仪，站在那斋僧的门口，还站了没站相，然后身体臭的要死，听到臭的要死啊，都没换衣服是怎样？然后念珠挂了五六条，有长有短，有大有小，然后拿那个钵也不好好拿，然后眼睛乱瞄。讲，你看是真的没威仪啊，法师啊，我们做宗教基本，我是会劝这些出家人一定要做好样子啊。当我当啊，是啊，是啊，是啊，我心想，第一，我又不是他师父，我怎么劝他呢？是出家人的东西南北来。第二，你不要小看他，这里头搞不好有观音菩萨，搞不好弥勒菩萨，搞不好周立盘陀伽在里头，搞不好有宾陀罗婆罗多尊者，你哪知道？只要有千身来应供。台湾的在平常看不到出家人，一斋僧呢，六七千人出现在那里，那起码千僧，当然不过是比丘尼比较多了哈，但是六七千人好歹凑个一千人比丘应该也有，哎，只要有千僧哦，一定有圣人出现，一定有圣僧，你都不知道他哪来的，那种哦，很可能就站在门口，穿邋里邋遢的那种。因为反正他也孤游无侣，你懂吗？是这样，这个什么莫这个是不知所从而来啊，也不知所从而去。满台那造出来，啊，今晚那个法会结束，他也去吃饭哦，他也窝到旁边去跟人家坐着吃哦。啊，有的人就一直看他很不爽，就拉开，因为很臭，身上很臭，所以你就要观想什么。观想那个水忏里头的那个什么迦卢迦尊者当年啊、这个智玄法师他去帮忙小沙弥的时候，他帮忙那个全身溃烂的那个老和尚服侍他，那个老和尚其实是什么，是迦卢迦尊者，他是来试炼他的，他说这个智玄法师以后会做国师，然后会被什么呢，会被那个晁错找到，元盎斩晁错啊，会被晁错找到，他会死得很惨。他先来给他做，先来给他修福报。你看那圣人做事情还是要依缘起，来给他服侍疾病。那将来我就你那个疾病就有机会，我帮你医。你看，他都预计好了。再来看，那是明天的事而已啊，不会太远了。 这样子啊，那个小沙弥呢就是愿意啊，因为那臭的要命啊，他视线那个流脓，迦卢迦尊者视线流脓，然后呢不庄严啊，人家会怎么想？要我们会怎么想？还没修行，那没修行，不知道造了什么业？你看身体臭成这样，没人敢靠近。我们一定先用恶法去想他。他可是圣人，而且是大圣圣人，四现声闻圣。他如果不是大圣圣人，他不会做这种事。他不会做这种事。然后呢住持啊，也慈悲，就说好啊。那有没有人愿意发心啊来照顾这位老师傅啊？你就不过就是老师傅啊，你看就是个老师傅啊，没无亲无戚啊，没有徒弟，没有什么的啊，不知所从而来，然后就来挂单，然后身体病成，然后身体就臭，好像不是刚开始就臭了，他住进来了才发这个病，不然人家不让他进来有可能。仔细的故事没说明那么清楚，但我猜应该是这样。他一定是很健康进来，然后就变这样。那当然，那个道场应该人多了，所以他住持敢让他来了，他就这样问喽，问说：“那现在谁要发心去照顾老和尚？”女儿就很正直，他就不会觉得说我在求你，愿意发心的赚福报，愿意发心的就赚这个福报。哎，直玄沙弥呢？那时候还是沙弥。好像十五六岁而已，差不多是定心这个岁。不过要是被定心照顾，恐怕很惨了。人家那个时候的小都小大人了，那恐怕我们还是要照顾定心的，那根本不是定心照顾人啊！举手说我能啊，那就照顾。照顾的时候呢，就跟他讲了一句话。后来好了，照顾到好哎、欸，当然他故意的嘛，故意视线好嘛。好了之后就跟他讲说。啊，小沙弥啊，很谢谢你，哦，没有人敢照顾我，那你把我照顾得那么好，好，哦，那我现在要离开了。他当然要离开，他就来度他的嘛，是不是啊？因缘圆满，他就离开，忙得很，人家的大圣圣身都忙得很，没闲，踮下跟你里里落落，他就又离开。离开之前就跟他讲一句话，他说哦，未来哦，你要是有什么事难解决的，哦，你到。这个四川的某个山上面，在双松树下找我。这样，双松树下，那现在后来就建了一个三昧水忏的那个三那个什么那个慈悲三昧水忏的根本道场，就最后来就建在那里。然后呢？后来他就成国师，但这件事情没忘记。那最后呢，就真的生病，就得人面疮嘛。哎，人面疮现在还有，你知道吗？我就看过相片，有脸、有鼻子、有嘴巴，那个嘴巴里头还有牙齿，你还得喂他吃肉，就真的在膝盖上。然后如果你不给他吃肉哦，你知道他会怎样吗？他牙齿咬自己，就是咬你的肉了嘛。牙齿会咬自己，你会痛彻骨髓。人面疮是这样的，人面疮是这样啊。所以啊，我今天跟你们讲这个事情，让你们知道说，这个因果也好。佛法的那个深细的那种因缘呐，完全，你真的不要轻视它。我们每一天在庙里过那种生活，那真的是百千万亿劫因缘没因缘的，所以因缘太低了。所以我刚刚讲那机遇太低了，盲龟伏木钻木孔，那个故事就是盲龟钻木孔。四大海比地球的海洋还大呢，这样飘荡一百年浮出来一次，那个头刚好穿进那个孔，那个几率有多大？能够得人生的几率，说比这个还要小，我听我就吓坏了。 所以后来大三我就决定出家，真的决定出家。哦，那这个也没有人规定我怎样。我比较幸运，就是说我在大三之前，我问我父亲，我父亲在大三，在我当兵的时候往生的。那我大三的时候他已经中风了，好，他大二的时候中风，然后所以我在大三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爸爸，啊，我要出家，你死了，我出家好不好？”他想都没想就说好，很有善根，很有善根。他其实没学佛的，啊，我也不太会度他学佛，因为我才那时候才学佛两年，但我跟我父亲跟我母亲的感情都非常好，嗯，我们家就三个人而已，这样。我父亲有时候也跟我讲内心话啦，意思大概就是，啊，他后来没有赚钱了，钱被人家骗了啦，很亏待你们母子啦，这样，他会讲这种话，啊，所以我经由他同意，那接着就是我母亲当然没有说话，可是到了我当完兵回来的时候呢，我已经决定要出家了。嗯，他没有反对，他说如果你去唱功那出家可以，啊，事实上我被唱功赶出来了就没有了，啊，没有了，他还是同意，他还是不知道了，啊，不知道我后来就度他，跟他讲说要不你也出家，他说好，那我说既然你也要出家，那就不是唱功那里，我们到祖云老法师的道场，他都没选择，他就说好，好了怎么办？我自己打电话，偷偷打电话找了一台回头车，比较便宜啊。你知道回头车吗？回头车是不是啊？就南来北往啊，他就刚好回去的，顺便载。你知道吗？我跟他约几点？我约清晨5点。哦，我们家东西都已经包好了，包好了之后呢，5点到6点之内，我舅舅还没醒来，整条街上没人，就几个老人在街上晃。我东西已经搬上，必要的了，已经搬上了什么？搬上了那个回头车，1个小时之内，然后就这样在半个小时，唰不见了。然后我舅舅在7点钟固定的他出来，那也没什么。到了中午，到了隔天，他就哎，这房子都没那个，他才觉得奇怪，他就敲门，门开了，里头空空的，搬了部分的东西了，这样，所以就这样人间消失5年，在地球上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我都没跟任何人讲，就像5年。那5年当然就是最关键的5年了。你出家这前5年就不要人家吵啊。这样我就搬到台中清凉寺。是这样。那我母亲也是一下就这样答应。她也是有很有善根的。她要把我供养出去，她说啊，她其实她是很辛苦，她已经疾病了，她老，她年纪也大，60吧，现在也还好了，60。啊，60，哎，58还60，然后身体不太好，然后就后来我父亲没有钱，就是我们家钱被骗了，就是他我母亲就要去做女工，做到60岁，我父亲生病往生，他都还在做女工，不然没有饭吃啊，是这样。那我们家睡地上，后来是我拿那军中的那个军饷的一些存钱，我去买了一个床给我母亲睡。说不过去啊，睡地上说不过去啊，我睡地上，他睡床上，这样。那么这样子一生，这样子，所以说我后来就我父亲同意，然后他往生，然后我母亲跟我一起出家，所以我们家三个人我算是仁至义尽。那后来我度了我养母，我养母是坐着往生的，啊，我养父呢，啊不，我生母呢是坐着往生的，啊，已经3皈5戒，啊，我生父也是。我生父就比较辛苦，他人好好的，突然间在那个菜市场走来走去啊，他都会去那里运动啊，然后就脑中风倒在地上，结果这样多弥留了差不多将近30天。啊，我们当然一直回向，那时候我已经出家了，我当然一直回向，让他早一点走，这样啊也走。所以说回过头来看，我对我的父母两对养父养母生父生母， 我觉得我能做的应该尽量做到。所以说出家前可以做的事情，也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乃至于在出家后还可以做的。像我出家后才度我生父生母的，才度我生父生母，那他也愿意被我度，他有来万佛寺啊，他有来万佛寺。我觉得这些是可度。那举凡这些呢，在大乘法来看，我们今天讲的是声闻法。偶益大师他在谈声闻法的时候呢，这些教法其实也算进内。我们这种经历用声闻法其实也够，也都够。因为声闻法本来也并不是说你完全不度众生，是说你能力可及，你当然还随缘利益众生，但他不会带那个热忱，他不会主动做众生不请之友。但对自己的父母啦，或对自己出家的因缘呐，或对作为人的因缘，他当然那是很在意的了。那当然是，这声闻教法是这样。那么，但偶益大师呢，他在谈声闻教法的时候，他把它对应为也六级。那我说过，这其实这是我最早提出来，我说偶益大师这种作为讲藏通别圆都谈六级哈。都谈六级，其实是有商榷余地的。什么叫级？当下即是叫级。什么叫当下即是？我当下即是佛，我理解当下即是佛。声闻人乃至于佛都不知道，他只知道罗汉，他眼中的所谓佛就是罗汉，他不知道罗汉外的那个佛，或者是说他知道有佛。法华会上说了，不生一念好药之心呢、啊。我年已朽慢，虽与佛同证无为，于世尊所说菩萨法，不生一念好药之心。我不喜欢呢。那阿伽曼尊者，他在那是清朝末年啊、哦，他在泰国当年有证得果位的时候，他没有说他是什么果位，但他也说啊，他说我在求佛来教的时候，有时候不是佛，是罗汉来教啊，有时候是佛，还是十方诸佛来教。他的传记以外这么写，所以他罗汉有他罗汉的智慧，他分辨得清楚，所以显然罗汉跟佛是不一样。所以到现在还有人在讲说，那个没有大小乘之分呢，那是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也就是不符合声闻教的事实。哦，不符合。你《阿伽曼尊者传》网络上面有第二版，你继续看，那都不符合这事实。那么因此呢，即是必须要知道是佛才是。那声闻人怎么能够谈即呢？是不谈即的。那偶主为什么用即来谈？我记得我之前有稍微提过一下，他是谁？他是借位谈的，借那个位，就是说，约借这个六这个最圆满的这个圆教的人谈即。那你藏教虽然不能，不过大约是在什么位置？这样，他是谈这个意思。这第一种，第二种是什么呢？第二种是有他的道理的。怎么讲？一切众生就算不知道你是佛，但他也是理即佛，懂吗？理即道理上就是佛。你当然不知道你是佛喽，可是呢，你的佛的本质就是，你不知道他还是，你就算你不知道，那你还是啊，是这样。所以他从这个角度说讲即 OK 的。讲机也还 OK， 只是说古德没这样做。我刚刚讲的北宋时候争论三家三外派的概念里头，就谈就这个极字呢，也谈得很大。什么意思呢？极就会聚，聚是什么意思啊？就我不生灭，本来具足，那个叫聚。就谈这个句子，跟即是指即说 我即是，是我能够是，那其实意思不一不一样，但是体性上讲说，我即是佛，跟我具佛性，啊，这说法不同，但讲是同一件事。好了，在山外派呢，你看啊，到了北宋就已经这样了，所以说衰微的算快，一个唐朝之后。兴在隋，出现在隋代，整个唐代到了中叶呢，这个湛然大师复兴了一次之后，一直到北宋，算是大兴再兴一次。法治大师啊，哈，我说在这个关中寺那里住持，他算是真的是一人。可以说造天造地，很多思想啊、著作等身非常了不起的法治大师啊。他有个同门师兄弟啊，就是慈云忏主。我们晚课做晚课的时候的慈云发愿文有没有？就那个啊，就他啊，这同样都是天台宗的人啊。我们的早晚课有很多天台宗的概念在里头。然后呢，他跟山外派的人的主要辩论就是后来偶义大师也常用。啊，偶义大师其实用的说法接近山外派，很有意思。他很多情况是有山内派、山本山的，这个说我们说山家派的，但偶尔还是会有山外派的味道在那里，偶尔。但那是善巧，那也不一定是他说他是山外派的人。那讲什么呢？讲这个句子。山外派的人认为啊，理性上我一念三千是可以理解的，理性上就理上是这样。在事相上呢，我不可能说我这一念就有一个法界三千法界在那里。在他想法，如果我死了，这法界怎么还在呢？是这样。所以他不认为理是理具三千，不可能事造三千。四造什么意思啊？就我真的能造那个三千世界，理上理体上是含色没有错，但是呢，外在的三千世界呢，事实上是有它外在的缘起，不是你这念心，所以它理具而不四造。三家派的人当然更加极致的说，他说没有啦，理具四造三千了。这才对。我在解释那个太空物理学的时候，我就说那完全是理具四造。其实他在讲理具四造什么意思？我问你，什么叫四造？四造就是我的心能造它。没有啊，这明明瓶子就在我的心外啊，我死了瓶子不是还在吗？怎么可能我造它呢？不是，是我今天讲这个瓶子还在是我说的，当我死了之后，瓶子对我来讲在不在已经没办法考虑。那你说没有啊？那我看到啊，你活着人看到没有错，活着人也是用他活着的观察而说这个瓶子的。在物理学当中已经说到，这个瓶子事实上是一个波动的存在，它不是真的存在在这里，它只是某一个几率存在在这里，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很高的几率。99.99999999在这，但是它有一个几率可能在这里，可能在那里，那叫做波动，量子化波动的意思是这个概念。好，那我们就说过受者相，受者相就是时间相。你说它都在是什么概念？就是一段时间的那个受者相，它就在一段时间嘛。它都在，什么叫它都？都的意思就是在一段时间之内，它都在那里，所以它已经有个受者相在那里的，受者受命的受啊，你活多久？寿比南山，那个寿一定是有个寿者。《金刚经》讲无人无众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我上一堂课已经讲，特别是时间感对人是有压迫性的，空间感的压迫性相对少，除非是。密闭恐怖症，有人有密闭恐怖症，不能坐飞机，不能坐电梯，他只要密闭，他就会不能呼吸，他只要眼睛看不出去，他就会不能呼吸，是这样，那也是一种业障病。这种病很明显的是什么因缘？过去 筛巢坏卵，绑关小动物或关任何动物，把它关到恐惧，让它没空间，它今后就会感应，它对于空间的那个密闭感会很恐惧。好，那么 这不是惩罚，这是因果自然反应，我们就求忏悔就好了。OK， 这不是惩罚啊，宇宙之间没有所谓惩罚，它是因果自然的反应啊，犹如鼓响，你对山谷喊。阿弥陀佛，那山谷也回你一个阿弥陀佛，并不是阿弥陀佛他欢迎念阿弥陀佛，不是，他就是一个法界的性而已。那所以你看到的，所以你会认为我死掉了，这个东西不是还在吗？那是你的受者相。我说过了，那是在某个空间之下你观察的结果，只有我有观察名为实在，没有观察就不名为实在啊！只要观察就随业力，只要随业力就是随人的心所建立的。所以你认为的瓶子还在，是你的法界中你的观察认为在，没有一个真正客观的东西在，就无声呢、啊？我们上一堂课不是讲无声吗？诸法不自生啊，不同他生啊，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声，就要讲这个无声记。事无生机，所以任何的宇宙，无论色或心，外在的色跟众生主观五音世间的那个什么呢？行音、视音、响音，这个音五音世间，乃至于自己的色音，这样的音世间，那都是不可割断的，浑然为一体。也因为这样，我们念佛阿弥陀佛会感应；也因为这样，我们千声念佛，千处祈求，菩萨千处应。哦，是这个。所以这样讲集是可以的。所以智者大师就在这样状态底下，啊，在这个状态底下说什么？说集。所以在藏教本意上没有集可说。但是要勉强说的话，藏教就是礼即佛嘛，阿罗汉阿罗汉不成佛没错啊，但他佛性在啊，他的法性所见的法宇宙啊，就是他所建立的、啊，他的入灭也是怎样，也是怎样，也是在他的法性当中，他自认为的入灭，所以这是有生面相的。有生面相，因此他还没有证得极果嘛，他势必是这样。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六级是可以的啊。结果那个有这么法师听我讲前段，说偶一，我就说偶一大师其实他是用新的方法在讲这个事，好、哦，本来没有。天台祖师没有在藏教讲集，没有在通教、原别教，这三教都不讲集，因为前后不知啊，怎么会集呢？就后一个果位，比如说初果不知道二果的事，二果不知道三果的事，三果所证的，哦，三果不知道四果所证，同样的，初地不知二地，二地不知三地，它是隔离的。到了原教才是什么呢？它是大开原解。他才是大开元，元解也就是说，即是凡夫，即入诸佛位，那就是什么呢？元教的观恨位开始，啊，明智即观恨即开始，他就能这样，因为能观能行的观恨即的后段，叫做正行六度的那个时候就能。那当然今天不会讲，这个时候不会讲到，可是我以前我也讲过这个事情。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对啦，是只有在传统来讲，只有原教讲集，藏教不讲集，可是智者大师就讲集啊。那我就说用理集来谈的，也不是不可以。我们替古德找个理由，也不是不可以啊。集记得啊，集很容易懂的，集你即是佛，这样懂吗？你即是佛，一般人不敢，不凡夫当然不知道自己即是佛。叫做理集， 道理上是理极，当然一般人不知道，这是一种。那再来就是声闻人，他不在乎，因为声闻人在乎的是什么？在乎的是我解脱，是不是我是不是佛啊？有情况，我先我的解脱较重要，同意思吗？所以，这个急呢，这个急呢，他对他来讲，他不在乎，他也不需要是佛，他不需要。法华会上就这么讲的呀。我年已朽慢了、啊，于世尊所说菩萨之法，不生一念好药之心。我的不介意啊，我就不喜欢嘛。哦，那这个不喜欢，你知道最极端的不喜欢就是什么？就是法华会上五千里一席的极端的不喜欢，不喜欢到什么人都不想留下来。啊、哦，这样理解了。OK， 好，那么知道这样，我们来看看他文是怎么说的啊。前面都已经讲完了，这个什么呢？三样观法：一不净观，啊，说不是五停心观；二这个四念处观的别念处观，叫做别相观，观身不净，观受之苦，观法无啊无我，观心无常，啊，或者倒过来啊，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那单独观，这总相观，观心。不净，观法不净，观受不净，观我身受心法，心不净，法不净，受不净，统统观它不净。好，那么在观身不净之外，现在观身是苦，观受是苦，观心是苦，观这个法是苦。再来观这个啊、这个法。这个无常啊，无我，观法无我，观身也无我，观受也无我，观心也无我。再来观心，心是无常，那么观身无常，观受无常，观心无常，观法无常，这样子观。好，那么呢，这种观法啊，当然这。倒过来用另外一边这样观，合起来16+16啊，应该理论上维系的说应该是32种观法，好，那但粗的来讲，我们就说泛泛来讲就16种观，这叫做总相观。好了，那这样就说，第一五停心观，五停心，复习一下第一类观法，五停心，五停心修五种是吧？这样讲好了，你需要几种就修几种，那修完了。觉得没有需要了，你才往下修。那要停心了。什么叫停心？心不躁动。什么叫心不躁动呢？什么叫心不躁动？心不躁动就对于世俗的跟修行无关的，我不会再贪染、黏着、臆想，压不住心情，不会了。那叫做停心了。那停心有五种心要停。这个多贪、多嗔、贪要停就修不净观；多嗔啊，起嗔心要慈悲观；好吃那要起什么呢？因缘观；好，那这个什么呢？多障要起念佛观；好，多散乱，他没有说他想什么，他就跳来跳去，很跳痛、闪动。心静不下来，多散众生熟悉观，这是五种都让你心停不下来，贪嗔痴障散，特别是障，我们讲念佛观，当然念佛我们讲过，念佛的32相80种好，那大圣呢，直接就叫你念佛的功德，念阿弥陀佛的功德，一兼二顾。不用再点，那要念我释迦佛 O 不 OK？ 当然也 OK 了，但那就是念佛，只是念佛，念佛的庄严相。他念阿弥陀佛就不同了，阿弥陀的庄严相那就不同了。因为你还加了一个想求极乐世界，这是大圣去会归他的，那也算念佛。好，这叫五停心。那这五停心呢？我重说一遍啊，五停心呢，没有说都要修五停，你看你需要几个停心。你就修几个，有时候你只是多贪，其他的没有，也没障， 也没有散，这样。那大部分我们都有散有贪，大概是这两个，大概是这样。散乱心要属习，贪心要不净。有时候贪不一定贪男女哦，贪我爱，贪饮食，饮食也要关不净啊。嫁了那个优婆渠多尊者就是这样子啊。他人家说他叫无相好佛，为什么？他非常会度人，度了跟佛一样多的人。他已经是佛入灭了 的一尊罗汉的一位罗汉，优婆渠多。然后呢，这有一对夫妻，家境不错，他好要学佛。那家境不错的人一定是怎样？一定是吃吃喝喝嘛。是啊，一定是对那个所有的东西很贪嘛，因为因到五级哦，时间到了，好吧，时间到了，那就休息，下一堂课继续了哈，讲到优婆渠多哈，我要讲什么？我要讲说，三种三位观法结束，你知道吗？这三位观法结束，差不多是把阿罗汉的修行修完了，你知道吗？真的，已经把阿罗汉的修行重要的修行修完了。剩下来是后面努力的事而已，那是这样，所以是他的什么呢？观恨集，阿罗汉的观恨集，就声闻人的观恨集，已经在这里修完了第四集了呢。再来就相似，第三个集数了。如果六集来说的话，观恨集了。那么接着就是相似集、明自集、相似集、分正集、究竟集，就是又剩阿罗汉了呢。所以其实这三大项已经修完了，剩下来什么三十七道品都是来辅助。我们今天讲过的三十七都是来辅助我们现在讲的 这三位所谓的五庭心观、别相念、总相念，我们已经讲完了，你知道吗？藏教的修法已经讲完了，剩下只有接位的而已。好，不过呢，当然呢，接位有很多内容可以谈的啦，还是量很多了。好，那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向下文长，复以来日母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智归佛，
智归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智归法，
智归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智归身，
智归身，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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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好，下课一下啊。